到了下半年，我希望能够和大家多谈一谈荣耀显现他的这个方式以及他的结果。当然在上半年或者现在环境的试炼呢，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是考试，虽然不能说满分总是及格，但是也有还不及格的，恐怕就会被留级了。留级也很好，只要能够继续的这个学习，那么总会有一天进到荣耀显现的光景。荣耀显现有很多种形式，对于我们个人而言，荣耀显现也可以说就是人生平安、幸福、快乐，结好果子。结好果子，台湾话叫做 好结尾。弘范五福讲的就是考中命。总而言之，人生到后来能够越来越顺遂，越来越美好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，也是我们的宣告。刚才我们读这个启应经文诗篇92篇第12节到第14节，一人要发旺如棕树，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，他都用一种好的树来做形容。他们要栽于耶和华的殿中，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。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，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。就在昨天晚上啊，有一位在福建的同工，他发给我微信，他说我也把你发给我的文章和从神而来的道分享给别人，您正在不断的结果子呢啊。那么他是给我很肯定，然后就转了这几节的经文。我说我今天正要讲到，那么他说每一次交流就在流着眼泪。那么总之，感谢主让我们知道其实灵里边相通，那么也让我们知道其实即或是老年人身体不能够做太多的活动，可能要去为人做些什么也不容易。在家里边成一个老人，有些时候就是受到别人的服侍帮助嘛。但是能做什么呢？能讲好话，能讲好的话，使得听见的人能够家庭和睦，能够快乐，能够有好的人生的结果。这就是老年人的结果子。这样的话语其实往往就是成为一个人在吉凶祸福的一个转捩点。家和万事兴，如何有一个老人在能够使得家庭和睦，这是我们所羡慕的光景。有些时候我们愿意去更多的帮助人，上帝也能够给我们更大的祝福，这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。当然我们别的未必能做，那么给儿女太多的钱财其实对他不见得是帮助。讲有道理、有意义、有恩典的话，恩惠的道总是非常重要的吧。这能够滋润人的心，能够改变人的人生的前途。问题是我们到底能够讲多好的话呢？我们自己掂量一下，是不是所讲的都是好话呢？这其实问题是很简单，但是却是很关键，你们同意吗？所以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讲结果子。其实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可以说是相当奇妙的奥秘，就是我们刚才说了，在这个艰难的环境当中，世界上面的种种现象让有看见的人很难不忧虑，对吗？但是我们如何在这样的这个恶劣环境里边能够看见机会，而且活得更好，使自己使身边的人都能够得到帮助。这说起来似乎是很理想，但是能做到却是很奇特的奥秘。 我今天会和大家来分享有主客观的动机。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，耶稣被圣灵充满要去旷野的时候，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去。在这个马可福音记载相同的一件事，圣灵就把他吹到旷野去。耶稣是被圣灵引导还是吹破呢？引导就是带领，你来吧来吧，吹破就是从后面推，你不去不行，又是引导又是吹破。所以我们今天会和大家分享这个奥秘，其实也有引导也有吹破。那么引导的事情动机其实很小，前些日子就和师母聊到，那也有别人跟我讲到，说现在台湾好像被假托神啊恶味哈，很难买到嘛。从前的这个现在都非常甜了、啊，什么红玉啦、啊、什么的，对不对？那每一个都又大又甜，从前小小的，那带点酸味的，好像要买都买不到了。台湾这个水果的品种改良做得非常好。其实这个一样是水果，如果改变得好啊，那个种植的好，其实它的价值是十分高贵的。有没有听到有一个新闻说日本有一串葡萄拍卖卖多少，知道吗？啊，没有看到，32万日币，一串葡萄吃了就没了，对吧？我们当然也有一些人，台湾也买得到这个美容瓜，一个瓜2-3千块啊，这个一样是水果，但是它的鲜美度可能不一样。因为那个32万的葡萄我当然没吃过哈，2000块的这个美容瓜我也没吃过，但是我相信人家愿意花那个钱，不是因为有钱烧的难过，而是实在是有它的好吃之处，对吧？水果吃一次就没了，我们如果是言语结出果子来哈，好坏差很多，但是需要品种改良，对吗？这是我们引导和大家分享的原因。还有一些事情是让我们实在是叫做坐不住，因为环境实在是越来越艰难，灾难越来越多，对吧？战争的威胁，我常常讲的是马太福音24章的话，这个民攻打民国，都攻打国，多处必有地震什么的。今天早上又有5.2级的地震，知道吗？哈。全世界的范围里，现在我们大家已经是鼓楼上的麻雀，震久了也就不知道害怕，但是哪一天真的震大一点，你再看看，对吧？那么像这几天大概最现实的就是热嘛，这个全世界有热到40几度，是一个人如果环境如果热到45度以上啊，人身体里面内脏都会煮熟的。而这个世界其实种种的困难，我们常常说，今天就不再多说了。再引用2节的经文，让大家有点印两处的经文，《申命记》第32章22节：因为我在怒火中有火烧起，直烧到极深的阴间，把地和地的出产尽都焚烧，山的根基也烧着了。讲很多的烧。我要将祸患堆在他们身上，把我的箭向他们射进，他们必饥饿消瘦。其实粮荒的威胁是存在的。我们台湾现在大家丰衣足食，万一环境变化大一点，那么世界上很多像乌克兰那样的粮仓都不出产的话，其实台湾的生产够不够吃是一个问题，对吧？那么其他地方如何呢？所以使得他们必因饥饿消瘦，被炎热苦毒所吞灭，其他的就不讲了。总而言之，其实在前两天也有这个上海的同工啊，他发一个信息跟我讲说，牧师啊，你以前讲的现在都发生了。我只好很这个无奈的对他说，这才是序幕。 因为未来的世界其实越来震荡肯定是越大，不会越小。所以诗篇二十一篇说，你发怒的时候要使他们如炎热的火炉，耶和华要在他的震怒中吞灭他们，那火要把他们烧灭。这个耶和华的震怒，就是我们讲到天怒人怨，其实人的怨气，人的彼此之间的不满意，那彼此之间的怀怨就形成整个世界的 隐藏的暗流，就会造成环境的变化。 不必把它推给神，都是人自己做的。那么炎热的火炉，我们现在因为 有空调嘛，有冷气，所以比较没感觉。但是其实这个 这样的天气，如果环境再变一变，变一点的话，可能感觉就不一样了。所以我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，上一次和大家谈到关系变化学，我们如果能够改变我们的关系，那么一切就会好。我们也谈到说，人生一个人的福祸疲态好不好，运气好不好，原理和根源都在自己的身上。这件事情证据越来越多，那么大家也越来越容易了解。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自己活好了，我们里边有神的荣耀，环境再怎么恶劣，有神同在，其实都会不一样。但是不一样，它还是会让我们有隐忧。所谓覆巢之下无完卵嘛。当整个世界样样都缺乏的时候，当天气这么炎热的时候，我们万一这个大家用电过度呢，会产生什么现象？停电啊。停电我们就自己要去面对了。所以如果整个大环境情势太过于严峻，那我们的个人或是我们的小群体，刚才圭丹说我们的教会是有爱，其实我们是非常蒙恩的啊。那么但是如果说环境再恶劣下去，我们的个人和我们的小群体，小群体是不是有可能免于灾难，甚至于能够福音家人邻里？我们希望教会在社区里边就是带给社区祝福，这是我们一直的宣告，也是我们努力做的事。但是你得自己有福嘛，你得自己能够自保才能够去救人。如果自己活不好，那么自己都忙不过来，怎么去帮助人呢？这道理是很简单的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其实这个世代当中很多的变化，像前几天我一个非常熟悉的城市，那也都在这个礼拜发生的，有人传给我一个视频，就看到以前非常热闹的街道，现在基本上就没有人在走动了，所有的店都关门了。所以我们就想到诗篇七十三篇告诉我们的说，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，什么事都有可能的，怎么样的艰难都有可能。我们如果是有神的恩典有福音的人，我们是不是能够免于灾难，而且能够自救救人呢？这是我们需要认真去面对的。可不可以在人是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诗篇九十一篇就说，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，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。你们帮我念吧，第四节一下。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，你要投靠在他翅膀的荫下，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，或是白日挥的剑，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，或午间灭人的毒病，
虽有千人扑倒在你的旁边，万人扑倒在你的右边，这灾却不得临近你。这个有千人扑倒在你的旁边，又有万人扑倒在你的右边，哎，那个情形想起来都会很可怕，对吧？但是事情会发生的，黑夜行的瘟疫，午间灭人的毒病啊，在这两年我们是比较有印象了吧？啊，我其实两三年没有到对岸去照顾弟兄姐妹。其实他们如果有信仰活得好，其实都能够在各样的环境当中自保，否则的话实在环境的压力是极大的，我相信你们同意吧，都看得见嘛，啊，所以我们不仅是在灾难当中能够免祸，还有呢，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六节，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，要在这些事上恒心，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，又能救听你的人。这样行是哪样行呢？行不行呢？行得通就行，行不通，那你就和世人一样了，自救都困难。所以其实要真真实实的认识福音，领受福音，应用福音，这件事情说起来好像很平淡，但是真正懂的人，真正能应用的人其实不多。我在礼拜五和大家做分享的时候，不知道你们有听没有啊？他有一些事情真的要认真面对，未来的世界的变局太大。所以我们今天读的经文，马太福音第七章的十六节，先讲到第二十节，这里讲到很多果子与树的关系。今天我们就要讲一讲结好果子的秘方。好果子和普通的果子，有的果子看起来一样，但是吃起来就大大的不一样。有的果子其实送给人都没有人要，你如果给人家不好的果子送给人，背后可能会挨骂，对吧？有的果子确实非常非常的美好。我们生命是要结出好的果子来，这个是有秘方的。这件事情也就是看到环境的恶劣，我们在恶劣的环境当中能够平安，能够幸福，它是一种奥秘的存在。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同心合意来到你的面前，谢谢你赐下你的爱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下那生命的道，并且差遣圣灵保惠师与我们时时的同在，特别是在今天上午这个时间，我们无论弟兄姐妹在哪里领受这信息，我们都宣告说这是从你来的，你把启示放在仆人口中，让讲的听得同的益处，使得我们不是按着人的言语，而是按着主的应许，让我们能够领受在现在一直到未来一直到永恒都能够得到帮助，都能够有效的奥秘的秘方，使我们能够生活的荣耀，能够活出你的见证来，帮助你所要我们去帮助的人。谢谢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我们用马太福音第七章的这一段经文第十六节十七节，讲按着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十七节说，好树就结好果子，坏树就结坏果子。这个道理听起来有点废话了，很简单，对不对？但是这是果子与树的定律，也是我们人生你能够享福或者是免不了灾祸这样的基本的原理。这个基本原理我们要懂。然后十八节又讲，好树不能结好果子，坏果子，坏树不能结好果子，凡不结好果子的树 就砍下来丢在火里烧了。我们会结果子，但是也会结坏果子。如果结坏果子，会有什么的结局呢？会结出什么样的局面，形成怎样的局势呢？所以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果子与树的结局，也就是人生祸福、平安，或者是 遇到灾难，享福或者是遭祸，它的必然脉络。事实上，我们活在每一个环境当中，都有它的世界的流，隐藏的流。我们思想有思想的脉络，有的人他的思想呢，听到什么话都把它导向坏的，那有的人听到什么样的话都产生信心，产生恩慈，这就是脉络。一样的信息，像一样的果子哈，也一个物品放到水流里边去，它的水流是怎么流？那么我们人生有人生的气脉，我们的脉络如果不通，我们的生命就身体就会发生困难嘛。如果脉络导向坏的，那结果就是不好的。这个叫做人生的脉络。一样的道，在不同的人身上会产生不同的结果，这就是人生的脉络。那么在第二十节说，所以凭他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，这个重点在于果子而不在于树。所以树能够做什么？做品种改良。那果子其实也可以产生很大的变化，当然这就是一个奥秘了。品种改良我们知道，但是如果树不够好，果子会不会好呢？我们的树够不够好？其实因着我们的遗传，因着传统，因为因着社会文化种种的情形，其实每一个人如果有知识有诚实的话，都会知道自己是不够好的。那你树不好怎么结好果子？这就是奥秘了。有一条路，所以二十一节还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这个是 一条路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要走上这一条路，有它的必然的因素和条件。我们从二十一节其实要引用到二十七节，往下我们会来说。今天我心中是有计划，想要这个刚才讲到 六个小段，对不对？六个小段，我想前面的五个小段，看看能不能用二十分钟就讲完哈，因为都基本上都讲过，我希望能够集中我们的时间的应用啊，跟大家讲讲这个更新的奥秘，这比较要紧。所以十六节讲说，凭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，这个是。已经是在一个树能够结果子，三年才能够结出果子来哈。那么结出果子已经有它的过程了。圣经不能够断章取义，我们每次希望都能够引用前后文，所以前面的经文要看。所以无论何人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约翰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这一节称为基督信仰的黄金律。其实这个道理也很简单，你希望人怎么样待你，你就要怎样待人。这个说起来虽然是容易，但是我们也需要去突破种种的困难。昨天夜里我在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就想，其实我很希望很多弟兄姐妹愿意来找我，但是最近门前冷落车马稀哈，也因为疫情的缘故，因为种种的情形，但我就在想，你希望人家都来找你，你却不找人家，人家怎么会都来找你呢？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，但是我们需要去认识它。所以如何才能够使我们走在对的路呢？ 十三节，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永生的门，引到灭亡的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，引入永生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这个告诉你说，不是人多就是好路啊，真正能够找到永生之门的人，圣经既然这么说，主耶稣既然这么说，就一定是少的。这件事情我们要了解。那么如果不了解呢，可能就会碰到错误的信息。十五节说，你们要防备假先知，他们到你们这里来，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却是残暴的狼。这个前面是告诉我们说可能会引错路，后面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看外表看不出来，我们要看什么。这些经文接着就说，凭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那这个果子是什么意思？我想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，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喜爱他的就吃他的果子。我们的生命是怎样，我们的言语就是生命的果子。但是更普遍更直接的意义，其实就是常常说的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那么你种什么因就结什么果，你现在做了什么一件，做了哪一件事情，那么就会产生现在以及未来的结果。这个人生如果不顺利的话，那 不幸福，其实都因为自己过去所种的果。所以佛教徒讲说，这个过去所种因，今日受者是，今日所种因，未来受者是。就是说过去所种的因就今天受，今天种的因就未来就承受。有一个很清楚的道理，我们常常自己也看到，那我们弟兄姐妹也会发给我一些信息，他们知道说 我比较关注这些事情，也就是人生的性得失成败，它的隐藏的脉络，隐藏的原理。那么就一个说法很简单，就如果一个人有好运气，其实是因为他的祖辈或者他自己过去的福报，佛教徒讲说也许前生的福报，对不对？那么如果没有继续的种这个 好因、啊、渐渐他的恩典用完了，他就要按着他自己的行为来承受现实的状态。那这个道理其实是很简单，但是却是很清晰，没有办法去活认的。不过我们今天在读 这段经文的时候，首先我们要看到凭果子，就这个人他的生活活得好不好，以及更重要的是他的言语 是有恩典呢，还是刻薄呢，是好的话呢，还是坏的话呢，就能够认出他来。这样的人他 所讲的信息，所说的话，是让你平安呢，让你温暖，让你觉得幸福呢，还是让你害怕？许许多多的宗教信仰其实带给人的结果并不好。比方说这两天这些日子，我们看到国际的大新闻，日本的首相啊，这个安倍晋三被枪杀了嘛。那个凶手他在做那件事情的前一天，他就写了一封信给日本的一个名记者，那么最近就被翻出来看。他信里边说他原来家庭背景不错，因为他父亲死了以后，他母亲就信了统一教。我以前是在神学院讲宗教，讲这个异端，讲宗教学的哈，所以统一教我也做了一些的研究。那么他的母亲因为太迷信了，就奉献了上亿的一亿以上的日币，然后把他的家产都投进去，使得这个人心中产生愤怒， 本来他是要去对付的是统一教的日本的首脑，结果听说第二天有第二天他住在奈良嘛，所以听说这个安倍晋三要去，他想到说安倍晋三他们的家族都支持统一教，所以他就先杀这个吧。所以安倍晋三也是有点倒霉了哈。但是事情就这样变化。我要说的是，其实邪教或者是有一些其实根基或者是状态并不是很好的，让人恐惧的，让人产生压力的，它不是真正的正确的信仰。许多的人太懒惰，这个世界全世界有很多迷信，在迷信当中受到捆绑，受到错误的引导的人多到难以生数。所以像前两天我们看到新闻说南部有两个进香团打架啊，打到非常的厉害，这样的信仰是什么呢？但是就是有人信嘛。人并不去追求真理，而是借着一种形式就想要换取一种利益，这种利益交换 的信仰啊，就好像被这个叫诈骗集团啊去引诱一样，被骗的人多到不行。所以我们首先要学会做判别，要凭什么去判别呢？凭着他口中所说出来的话，言语能够让我们知道，我们这样的我们有被提醒，就能够知道其实果子可以看，果子可以知道他的信仰，他的生命，他的脉络。而人生其实生命如果对，里边有平安，里边有信心，一定越过越好。生命如果不对，我们用错误的方式，好比说到处去烧香拜拜啦，去捐献很多的钱，以为会好，但是不是这样的。生命没有改变，自己没有活好，做什么做再多的事情，生命不好都一样，人生一定不会有福分的。所以福音就是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。那至于这里讲到的荆棘、葡萄、棘藜、无花果，这其实荆棘、棘藜我们不会认为它是果子，但是在圣经里边其实都是植物的果实，只是果实不一样而已。在士师记有一段故事，就是有一时树木要告一树为王管理他们，这是一个比喻，说树要推王嘛，就去找橄榄树说请你做我们的王。橄榄树回答说，我岂肯止住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油飘摇在众树之上呢？这里讲到圣经的讲橄榄树，其实橄榄树是最好的，也能够出最好的油，它的主要的预表就是供奉神以及使人尊贵。第十节就讲到树木对无花果树说，请你来做我们的王。无花果树回答说，我岂肯止住所结美甜美的果子飘摇在众树之上呢？它无花果就是结甜美的果子，这无花果在圣经里预表的是见证。如何才能够使人生有见证？因为你能够讲好话，讲甜的话，讲美的话，让听的人能够得到恩典。那么还有葡萄树呢？树木对葡萄树说，请你做我们的王。葡萄树回答说，我岂肯止住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在众树之上呢？葡萄是做酒的，而酒是讲到圣灵带来的能力以及恩膏。如果我们有神的灵，有主的化神的灵在我们里边，我们就能够成为新酒，使人得到祝福。所以这三种的树都拒绝他了，原因是做领导不是他的目标， 他们供奉神，尊重人，使人结甜美果子，那么成为使人心喜乐的新酒，这是他们更高的人生目标。所以他们找不到好处，他们众数就对荆棘说，请你来做我们的王。荆棘回答说，你们若诚诚实实的高我为王，就投到我印下来，你要么就来拜，不然愿火从荆棘出来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。香柏树的圣经的预表是建造神的殿的，而这个如果说他是存心是恶的，他会发出火来，然后会烧灭那原来要做神殿的。这里边都有很多的预表的意义，但是我们今天只 提醒一点，三种好处是拒绝的，而这个荆棘 它是接受，要接受，还添上了一些威胁恐吓，喜欢做王，那么怕做不久。这种事情其实就让我们知道所谓的吉利和荆棘。以西结书第24节说，视为恨恶以色列家的人，必不再向他们做刺人的荆棘，伤人的吉利，人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。那么这是用负面来叙述，让我们知道荆棘是做什么的，刺人的，而吉利是做伤人的。其实荆棘这个字的字根是刀，而吉利那个字的字根是剑。我们讲到说有一句话叫唇枪什么舌剑，言语伤人，这个恶语伤人六月寒，有句话，一句话刻薄的话，一句伤害人的话，其实伤害人心是伤害一辈子的，这我想我们都已经知道了。所以你要看树好不好，怎么判别？要知道树结出果树结出来的果子会影响别人，更会影响自己。但是要知道好不好，其实基本的关键就在于他的言语是不是能够有恩慈、有怜悯、有喜乐、有祝福。而这个树会好会不好，其实他就是结出 会结出好果子还是坏果子，与每一个人的生命是有紧紧的关联的。路加福音6章43节，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，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，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了他来。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，也不是从吉利里摘葡萄，这都是相同的话。然后善人从他心里怎样说纯的善，就发出善来；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，就发出恶来。因为他心里所充满的，他口里就说出来。我们想要去讲好话，但有些人看的就面对一个人的时候， 心里边在家里预备了好久，我今天一定要好好的跟他讲话，一定要对他讲一些温暖的话。看到他的脸的时候，心头就很勾起来，话讲不出来了，那一出口就是你昨天怎样前天怎样，对吧？黑姑不是有点少了，台湾人讲，对吧？就是你有些时候心里边的气就憋不住，是不是这样？而你一句坏话讲出去，其实就会产生非常非常严重的后果。我们看到世界上许多的人，在当时一个小小的行为、小小的动作，其实它会影响非常大。前几天看到一个新闻啊，韩国人非常生这个美国总统的气，为什么生他的气？因为他们的总统在欧洲开会的时候，那这个拜登总统啊，就没有看到他，就跳过去。那个韩国新任的总统啊，露出一个大笑脸啊，去迎向他，结果他没有看见，就像跟别人握手了，那就造成很多的后果。有些时候小小的一个动作，小小的一句话， 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。但是你想要讲好话，想要使自己做出好的动作来，容易吗？不容易。完全是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的问题。所以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就十八节、十九节，就说好树不能结坏果子。如果你树是好的，结出来的果子一定是好的，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。这 有必然的因素，有它的脉络，而且有它的结局。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，这是 做 果园管理的人他会做的事情。那么也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非常清楚的教导，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不结好果子的就会砍下来丢在火里，这是他的结局。而会产生这样的结局是有他的脉络。我讲果树的影响是果子，是这个果子影响到树的结果结局，树也影响到果子的品质。我们如果人是好的，我们就会做好事说好话。我们如果人不好，就说不出好话，做不出好事来，这是很现实的问题。而这个如果我们自己这个言语不好，行为不好，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人生，影响到我们的环境，影响到我们的身边许许多多的人。这件事情是一件对许多人而言是一件很无奈的事。你知道最近日本流行一个理论叫做父母扭蛋论，听过吗？啊，父母扭蛋论，这个扭蛋知道吧？就你投了五十块钱进去，一个蛋出来，你也不知道它什么东西，要扭开了才知道。这是日本的年轻人现在推卸责任的一个说法。他们说，我现在之所以懒惰，都是因为父母的基因不好；我现在穷，就是因为父母亲出身不好。那我像你来到人生，就像扭蛋一样，我也不知道父母是好的，谁叫我扭到这么倒霉的呢？所以这个日本的年轻人他们在推卸他们的自己的责任，就产生了叫做父母扭蛋论。这种扭蛋论是很扭曲的、哦、所以这个如果一直持守这样的理论，只会产生一个结果，就是人生越来越糟，越来越不负责任，越来越不好。但是父母影响儿女，这也是很现实的事情。所以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那里说，当那些日子，人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，儿子的牙酸倒了。这是以色列人的一个成语。成语是怎么来的呢？就是社会现象嘛，就是父亲做了什么事情，就儿子要去承担，父债子偿，这是现实的。但是如果你有新约，有主的福音，就会产生变化。但个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，还吃酸葡萄的自己的牙必酸倒。这里边讲到有社会现象，以及在基督里边，在神里边的产生变化的情形。如果你是在世界上面活着，父母的影响，先天的条件一定会带给那个人非常大的影响，至少使他受到很大的牵累。但是如果你是在基督里有新约，就不一样。耶利米书三十一章是讲新约的，以西结书也讲到这样的话。那么在这个出埃及记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世代；爱我的，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，直到千代。这都是讲到其实一个客观的现实，无论如何，父母与儿女之间一定会产生关联的，除非我们能够得到一种从神而来的更新的力量。而这个是我们的，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，也是我们的权利，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。但是我们先讲一下，这个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怎样砍下来丢在火里。这是讲到人生 如果我们结不出好果子来，结果就在火湖里边，就在困难当中。我想以后我会和大家讲一讲，这个人如果生命发炎就是内火外火交迫两个火，那该怎么办啊？那么正是，如果说我们里边没有一种解药，没有解决方式的话，人生其实是不容易过好的。所以在耶利米书十三章二十三节，请帮我念下来。所以这是很现实的事情，就是告诉我们很难，的确要改变非常不容易。就像我刚刚说的，我知道需要去探访，我知道如果想要让人来找我们，但我们要愿意去找人，但是就是一种习性，一种传统的状态，就使得自己一种生命习惯，那如果没有很强大的推动力啊，没有自己定义，觉得这个很有价值，这个也很有必须性，一定要去改变，那么这个动力不产生，上帝加给我们的力量不产生的话，人生很难改变。这就是我们讲到，其实习惯行恶的怎能行善呢？我们已经和大家说了很多次，所谓行善就是活好，活好就是活得幸福平安健康快乐，作恶行恶呢就是活不好，活不好就是把自己的人生，把自己的事业，把自己的家庭搞得天翻地覆乱七八糟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满街都是，对吧？所以如果我们 有遗传，有传统，有环境，有文化，有种种的影响，其实要改变不容易。因此结果子的事情，在路加福音第三章，施洗约翰对那些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来求他帮助的人说什么呢？毒蛇的种类啊，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？毒蛇的种类是会承受，因为里边是没有一种恩慈的心，那有攻击伤害人的心，这是伊甸园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，从这个伊甸园影响来的。所以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如果你想要有 好结果，你就要改，要悔改，要有好行为，不要以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你们的祖宗，我告诉你们，神能从这些石头来，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。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什么意思？以信为本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许多人说我已经信上帝了，我有信啊，我也信这个宗教啊，不行的，信是不够的，你必须要有悔改的心，并且要结出果子来，能够做出好的行为，讲出好话来。否则呢，第九节说，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干上，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。又讲到多丢在火里，马太福音第三章七到十节基本上一模一样的话。那么在马太福音十二章的三十三节，你们以为树好果子也好，树坏也果子也坏，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。一样的话，三十四节，毒蛇的种类，你们既是恶人，怎能说出好话来？因为什么样？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，就发出善来；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，就发出恶来。我还是再跟大家提醒一下，我们往心里边放什么话，放什么意念。有一个人对我们做了一个动作，讲了一句话，我们所接受的是好的信息呢，还是坏的信息？那个人先骂你一句，说你怎么这么不认真，这么不努力，你要好好的做事我才能帮你。他只听到前面那一句话， 说你怎么可以这么坏，那就纯坏的，对不对？他如果只听到后面这句话，你如果改变我就能帮你，那就纯净好话了。每一个人他接受资讯有他的脉络，我已经说了，然后心中存了多少的善恶，他存久了一定会说出来，一定会做出来，结果就产生善产生恶的人生的果实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讨论的，凭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，那么凭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，其实是说上帝看重的重要的不是看你的树，而是看你的果子。而我们已经说了，这个果什么样的树结什么样的果子，这是一种客观的限制嘛？你什么样的家庭背景，这个身体的因素是什么，父母的基因对儿女实在影响很大，影响很大，不是不能改变，有智有心有方法就能够改变。而生命要改变，人生要改变，它有一条道路，就叫做什么？遵行我天父的旨意。那么这是主耶稣给我们开出的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就是引入永生的门，进入永生的路。这它可以改变，可以变化现在，让我们有主的话在我们里边，我们现在的心情就能够改变，想法就能够改变，改变多了就渐渐成为习惯，那么找到了你就会走好了，人生就会走好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这个果子与树的变化，也就是人生更福祸的更新，它是一种非常大的奥秘，讲起来也许不太稀奇，但是它实在是非常不容易的。我再强调一次，这个世界环境的恶劣是没有办法去逆缓的，压力越来越大，力量越强的人就能够活下去，也能够帮助人。生命力弱，你只好依附在大树之下，或者是随波逐流。这是我们面对的是变化的必须。但是今天我们认真的去思想主耶稣告诉我们的话，凭他们的果子就可以怎么认出他们来。关键重点是果子。我还是要 和大家回到这句话，所谓的果子就是你种因结果，过去种了什么因，讲了什么话，曾经不知不觉的我得罪了什么样的人，所以人家现在不理你，好比这样说吧，或者人家甚至于更糟糕的会陷害你，对吧？那么我们现在呢，现在我们能够讲多好的话，能够做多好的事。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口里所充满的心里就说出来、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如果言语没有过失，言语不会讲造成坏影响的话，我们的人生就会顺利。这个道理应该不用再太多强调了、道理是很简单。所以现在的祸福，现在的得失，我现在活得好不好或不好，我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子，其实这个都是与我们的生命 所结出来的果子，所曾经说过的话，曾经做过的事，是息息相关的。一个有神祝福的人，他如果每天知道悔改，每天知道去认罪，那么上帝的帮助是一定在的。当我们心改变了，当天晚上睡觉之前心改变了，我们的面貌也改变了，我们的命运也改变了，这是确确实实是有好的福音。但是你如果讲不出好话呢，或者你根本不知道什么话是好话，是什么话是坏话，有些时候 在教会里边，人们只告诉你们，像那个统一教的，就你来捐献捐献吧，那听教主的话什么都会好，是这样吗？生命如果没改好，
你托这个护庇在大树底下，其实不是太可靠的事。有一句话说，这个我命由我不由天，听过吗？这句话是实际上是一句 很激励人的话，人每一个人都要自己努力。但是对我们这些信神的人而言，这句话成立不成立？有弟兄姐妹跟我摇摇头说不成立，其实不是，他也成立。因为上帝给我们自由意志，他不会勉强我们，他会给我们开路。你如果想要上帝的恩典来，想要上帝的遮盖，上帝的赦免，你得去祷告，你得去认罪嘛。如果你真正想要让自己人生活好，一定得要自己结出好果子来嘛。否则你天天闯祸，然后天天 在要求上帝说去遮盖你，去保护你，使你人生幸福。急祸是你天天闯祸的人，急祸都免于当下的很大的缓急缓应，也不会幸福的，因为自己里边不会快乐，不会顺利，对吗？所以我有一种情形，就是让自己能够结出好果子来。跟大家讲一句话，能结好果子的就是好果树，对吗？跟我读来，能结好果子的就是好果树。那么下面一句，能说出好话的就是好命人。好话是好人啊，好人是好命人吗？我刚刚讲的那个福建那位同工，他就跟我讲说，因为我们跟他讲你人生是要自己命定，那么他开始应用这样的领受这样的知识，他就开始命定他的家人，命定他的亲人，说我相信你们都是好人，我说你们都是好人，那么 我认定你们都是好的。当我们开始有好的命定，给他好的命名，你就会好命。因为你身边的人都眼睛 看过去，心里所接触的都是好人嘛。如果你看这个也不顺眼，看那个也不对，每一个人在你看起来都是强仇大敌，那每一个人都是 要欺负你的，伤害你的，都是骗子，你人生很难过，一定坏命了。拍命是给你吹来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其实这个我命由我不由天，其实这句话是我们要知道说上帝与我们同工，我们愿意回应上帝的话，才会有好命产生出来。所以马太福音十二章的三十三节说，你们以为树好果子也好，树坏果子也坏，看，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。我们知道这个道理，但是三十四节说，毒蛇的种类啊，你们既是恶人，怎能说出好话来呢？这个就麻烦了，怎能啊？除非我们知道心里要存善，把善继续存到够，但是你存款还不够，那已经日子已经过不下去了，会不会有这样情形？怎么办？这就需要有上帝给我们的特别的祝福，特别的引导。因为我们知道，我们如果像刚才所说的，我们自己环境这个有一些环境因素啊，有一些人他从小就在一些比较这个乡土的人家过日子，那么讲话不带三字经讲不出口啊。那么你要叫他改变，都要改一段时间的。所以环境的影响、遗传的影响、家族的背景的影响其实很大。而我们知道箴言十八章的二十节、二十一节很好的经文，也帮我念一下：人口中所结的果子，必充满肚腹。这个告诉我们，
我们人生 好不好都是因为我们口中所结出来的果子。我们有什么知识，有什么观念，有什么道德的规范，有什么礼仪的约束，我们就会形成我们的言语和行动嘛。而一个人会死会活会好会坏，完全在于他喜欢什么。这个喜爱他的这个字也有很重要的影响意义。所以我们碰到的一个问题是，我们如果果树的本质不好，怎样才能够结出好果子来？你现在种的一棵树，它本来这个基因就不好，这个 树的这个根源就不好，怎么会使它结好果子？你知道方法吗？啊，品种改良嘛，品种改良是一种啦，但是时间太长，这个恐怕来不及，因为人世间已经等不及了，没有办法等那么久。所以刚才这个小朱老师说什么？嫁接就是接枝。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奥秘，其实就是生命的嫁接。我们认不认识自己生命是怎样的人呢？许多人没有被提醒，他不认识，保罗认识。所以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，保罗说，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。他讲这句话是现在进行式，也就是现在在罪人中我还是一个 罪人当中的头目。保罗在那个时候快要离开世界了，他有很多主的道，但他也更清楚地看自己的生命，他知道自己的生命不够好。所以十六节说，然而我蒙了怜悯，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个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。过去做很多的事情，但是主都忍耐，那么没有去计较他。我们看圣经，我们看到的好像圣记载的保罗的做好的事情比较多，但我们知道他脾气不好，哦，他有些时候会和别人起冲突，甚至于和彼得都会起冲突。那么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呢？不知道，圣经没有让我们知道，但至少他承认他是坏人。你认为你是够好了吗？有多好呢？所以基督耶稣要在他身上显明他的忍耐，给后来信他的人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。这做榜样就是开出一条路，开出一个先例。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讲到耶稣基督复活，保罗说什么？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？他有恩典，有智慧，能够帮助许多的人，是怎样？是蒙神的恩才成的，并且他所赐给我的恩不是突然的，我比众使徒更格外劳力，这原不是我，乃是神的恩在与我同在。我现在更殷勤的做事，都不是靠我自己。这保罗说的也是我自己说的。今天我其实常常跟师母讲说，我应该退休了，我应该好好去过日子。那每一次其实坦白的说，我预备信息都不是太轻松的事，有些时候也不知道这信息传出去有没有果效，那会产生不想干这样的怠惰的思想。若不是神的恩加托住的话，做不下去。所以我认识自己，保罗认识他，我们需要认识自己。如果一天到晚只懂得看自己的好处，他这个人很难改， 只能够越来越骄傲，对不对？如果看得见自己的不足，他才会更新变化，也才会找到好的方法使自己进入幸福。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吧。所以保罗找到什么方式呢？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一节，请帮我念。 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乃是都要改变。这个一件奥秘的事就是改变。还有在罗马书第十一章的24节、25节，请帮我念。你是从那天生也敢难上砍下来的，尚且逆着性得接在好橄榄上，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被 接在本树上呢？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。这又是一个奥秘。其实保罗讲的是他是犹太人，而犹太人在基督的信仰开始传到这个世上的人，很多犹太人不接受，因此就让外邦人接受了，成为首先得救的这些这些基督徒，能够与神同坐宝座的。但是有一些信主的外邦人，他们看这犹太人逼迫教会敌对这个基督徒，他们会产生一种感觉：你们这些人倒霉了，你们这些人竟然敢得罪神，你们这些人有眼无珠，看不见真理的道。他们去藐视犹太人。所以这个保罗自己身为犹太人的后裔，他看这件事情就跟他们讲，你们不要看错了，你们是接枝的，你们是野橄榄枝子接在这个好橄榄上面。那么传个橄榄是做什么的？橄榄是供奉神、尊重人的。枝子本来的树是不好的，这个叫什么？接枝花。我们要知道，我们其实都是用接枝花接上来，才能够活，把自己活好。而本树是什么呢？约翰福音15章1到4节，请帮我读。他就剪去，凡结果子的，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，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有一首歌叫《枝子连于葡萄树》。我们主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枝子连于葡萄树。好，那我们不唱了，因为我唱歌也不好听，那时间也不够。那么这个让我们知道，真葡萄树、生命树是主，而我们是枝子。我们这个枝子，本来我们有一棵树嘛，我们有我们的文化的树，有救人的树，对不对？现在怎么连的？接枝啊，嫁接上去的，这看得见吗？我们要知道这个嫁接法，我们才能够在这样的时代当中把自己活好。所以15章5节以下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因为离了我，你们不能做什么。我们这个嫁接上去的要插好啊，要接好，或者掉下来就没了。那人若不藏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又讲这句话，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们的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。我们希望我们心想事成吗？希望我们祷告有力量吗？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我们希望后半年大家能够开始进入一个光景，叫做什么？荣耀显现。荣耀就是主的爱，就是主的生命。可是我们是坏树啊，我们极或不是太坏，也不是太好的。按着我们自己的生命，其实我们不容易结出真理的话来。我们讲的话，我们自己都没把握是不是对的，你会有这样的情形吗？所以枝子连于葡萄树，这是平安幸福的接枝花。所以这句话跟我宣告一下，平安幸福的接枝花， 在恶劣环境当中平安幸福的奥秘。这个奥秘两方面，一方面叫做改变，我们的人生要改变，另外一面叫什么？接知。我们要学会，要知道如何连在葡萄树。这个连在葡萄树不是长出来的，而是什么？接上去的。所以按着我们所知道的，我们要活出主的话，活出基督所跟我们讲的话。所以在这里说，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，不能都进我的国，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怎么遵行？接下来22节就说，当那日必有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我就明明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就说咸灾咯，咸丢咯，走错路了。他是靠着什么呢？靠着传道赶鬼行异能。但主说什么？所以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水冲风吹盖撞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那相反的，听见不去行，好比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那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，房子就倒塌了，并且倒塌得很大。我有机会会和大家讲什么叫做雨淋水冲风吹。这个时代我们都要经历，生活当中都常常在经历。但是这里的重点，我们先要知道一件事，就是听见主的话就去行。这句话有很奇特的讲究，因为主的话很多嘛。那我们到底行了多少才叫做完全呢？我今天跟你讲这么一句话，你听到多少，做多少，说多少，你就行了。不必要求自己说一定要所有的道理都完全的了解。这两天就是这个前天嘛，妈妈被主接走，是前天还是昨天呢？昨天。那妈妈，我昨天夜里就非常想念妈妈。我们有很多主里边的前辈，他们的信仰其实我说客观的说，他并不是知识很完整，但是他知道他就做。好比他从听见一句话说不可空手见主面，他每一次到礼拜堂一定都奉献。有人跟他讲说你要善待传道人，他每一次见到我很长的日子都一定有一个他的礼敬。那 并不是我们并不是因为那些钱，而是因为他的敬虔的态度。看到人就传福音，他知道什么就做什么就说什么，不知道的归不知道。我们人生，我们每一个人听到了主的话记得多少。比方说我们看到很多事情我们心中有意见，你如果记得一句话，不要论断人就不会被论断，那么你好好的行这句话，讲这句话，你就是嫁接就得到了，对不对？比方说看到有些人被得罪了，圣经告诉你说不要爱你的仇敌，那你听什么就做什么，不要贪多嚼不烂，自己领受了，但是要活出来。你要活的方式和做的方法要有主的话，要有耶稣的话。所以在以弗所书4章20节，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，就是不是与世人一样在这个悖逆破败坏之中。学了基督是什么意思？21节说，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。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他听得到、领的教、学的真理是完整的，包括我在内。但是你领受了多少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败坏渐渐变坏的，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。这个穿上就是活给人看， 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我想和大家说的，其实这个实践之道都非常非常的简单。我不活自己，我不用我自己这个救赎的连在救赎救人上面的一些旧习惯，与我的家人，与我的身边的人，与人互动，不要那样做。我要活新人，新人是从主的话来的，所以我在做什么话，是说什么话的时候，就这样活。所以在加拉太书 2章20节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儿子而活。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他爱我，为我舍己。你的道领受多少，你知道多少，就去做。做着做着，渐渐的，我们的枝子啊，枝子连在葡萄树上，连久了，它会满了枝浆，就会结出好果子。当我们在活耶稣基督的道的时候，渐渐变成习惯，变成生命，也就变成活自己了。我们到后来能够我们与主合而为一，其实我们愿意活主，但是我们越知道越多，自己旧人就渐渐的衰微，新人就渐渐兴旺，我们就渐渐习惯于按着主的话活。我讲到这里，大家清楚吗？时间没有了，没有办法继续再讲了啊。我要和大家特别的强调这件事，如果我们一直看我自己，这个人应该这样应该那样，那忙着想要去改变自己的旧人呢，很累，而且会消耗很多的时间，而且会产生很大的沮丧，因为为什么老是活不好。你要承认本来你就活不好，不要靠着救赎活，这个救人在结果子，而是靠什么？新枝子结连在葡萄树上，结枝，结枝就改变得快，你自己不需要改变，自然就会结出好果子。上帝认果子不认树，树本来就会过去的。上帝看我们的言语，言语一定是带着行为的。我们努力的想要讲好话，如果有一些人一开始讲话的时候他是有口无心，会不会这样？这个嘴里说，那说着其实言语就会带着引导性，你说着就会约束你，就渐渐做成了。有口无心也 没关系，只要你能够口好，只要你能够说好话，不要去伤害人，不要像荆棘蒺藜说好话，说出伤人的话，努力的像葡萄树讲生命的话，像无花果树讲说结出甜美果实的话，那么渐渐的就会改变。就算来不及改变，那么其实我们的人生我们也会好。当我们结在主的葡萄树上的时候，长出好的葡萄，一串拍卖32万人民币，那这个那就很有价值了。水果再好，营养有限，对吧？一席好话，有用的话，能够改使人呢，在可能一失足成千古恨的过程当中，你去提醒他，他就改变了。可能你救人一命，可能救一家子。一句好话讲出去，那么能够产生的结果是非常非常大的效果的。有些人落在绝望当中，落在痛苦当中，你能够把他从痛苦当中带出来，但是你能结好果子吗？我们如果结出好果子，就在神与人之间，天人之间形成一种好的人脉，积攒财宝在天上，让我们充满了真实的祝福。这种情形，世界无论怎样变化，你的根基已经有了，果实已经有了，一切都会丰富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和我一起来面对这件事情。
在恶劣环境当中平安幸福的奥秘。说这奥秘啊，常常有一句话说港我几点管哦，江湖一点绝，这个说破了就好像没什么奇特。但是这是奥秘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生命能改变就是一个奥秘，我们懂得皆知更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奥秘。所以给大家的讲义你手上都有拿到，回去好好看一看，和我把这个四句话读下来：直面环境的严酷，掌握平安的原理。意思清楚吗？不要这个把头埋在沙里边，蒙上眼睛就以为看不见，这个世界不会太让你好过的，除非你里边有好过的把握，知道自己会活好，掌握平安的原理。然后呢，大声读一下吧，领受皆知的奥秘，结出安福的果子。你要吗？会吗？告诉我会，一定要会，一定能够掌握这个奥秘。其实说出了，我已经把它说穿了，不是很简单吗？你不要管你自己怎样，当你要活要做的时候，相主的话有一句说一句，一句都没有赶快去补，那么有多少句能够够你活着，够你在一切的环境当中都能够活出来，渐渐你就活成基督了。这个理解吗？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所以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，因为我们知道未来的环境对许多人而言都是严酷的，但是我们有你的恩典，有你的启示，有你的祝福，我们知道掌握变化的奥秘，领受皆知的奥秘，让我们可以无论现在如何，只要我有主的话在我里边，能够把它应用出来活出来，我就能够使我的人生越来越平安，越来越幸福，越来越美好。这是不变的道理，是其实你的话是永远存在于天的。求你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能够认认真真真真实实的领受着道，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恩慈来，进到你的荣耀当中，使我们能够成为上帝与人之间的连结，成为祝福的管道，成为这世上许许多多人平安的确据，引导我们成为你的约，听仆人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